今天早上很冷，希望大家都有穿得够保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的话，让说的听的都真实得到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4年前才学会游泳，这曾经是我心里很想做的事情之一。虽然这不是生活中的非做不可的事情，不过在我还不会游泳的时候，总觉得如果我会游泳，如果我能够学习这个能力，我一定很开心。几年前终于有机会学游泳，那段时间我花很长的时间在练习，不断地在水里面学习适应水，那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历。因为我每天都花1个小时泡在水里面，虽然不是很会游，在水里面晃来晃去的，但是却尽力学习要与水和平共处。印象中，在游泳池练习的时候，总能看到有一个80几岁的老先生，他的身体非常的强壮，25公尺的水道，每次我在那么晃来晃去的时候，就看他来来回回20-30趟。心里总觉得，如果我能够像他一样，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不知道该有多好。不过我想，现在我自己需要面对的，应该是自己要先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来保健自己的身体才是。说到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先生，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这么强壮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加勒。这个加勒是谁？圣经中记载，加勒是以色列人当中一方族人的领袖。他40岁的时候被派去窥探迦南地，跟他同行的另外11个人也是各方族人的领袖。我想，当时这12个人被派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非常惶恐的。他们在自己的族里面成为领袖，自然就得承担整个族群的未来，而进入迦南地，对他们过去来说，这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加勒这个时候40岁，我想跟他同行的这些人，年龄都不会跟他差太多。他们在自己的族里所要面对的事情，所要处理的问题，想来一定是非常多的。尤其他们要面对自己的行为将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非常不容易。这群人在进入迦南地，他们要面对的是他们无法知道的未来，有可能去了就回不来了，也有可能看见他们无法面对的恐惧。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正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他们需要先摆上自己，才能带领族人继续往前。迦南地，它是一个许多外族人生活的地方，这里有着各种不同的面貌。许多圣经学者试着诠释这个地方的人文气候，事实上，以这个时间来说，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明白地确认这个时期的迦南地应该长得什么样子，最少可以确定跟现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们从圣经记载，这些人带回来的东西可以看见，这里目前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时期的迦南地物产是十分丰富的。我们看这些窥探的人带回来的葡萄就知道，你大概没有吃过要2个人扛才能扛得动的葡萄。我常常在想，上帝用了400年的时间将这个地方准备好，就只等着以色列人真实的来回应上帝的带领，进去得地为业。不过这片土地虽然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好，不过这群以色列人的领袖一定也会在这当中经历或看过许多令他们难以承受的事情，或许他们遭遇了许多危险，这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大概就只有这12个人可以真实的说得清楚。而他们一起经过的这40天的时间，一起经历过的许多大小事情，我想那应该会发生一种真实的一种革命情感，一种特殊的情感，一种生命 紧密相连的情感。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回家之前是差不探看的差不多了，葡萄也都放在旁边了，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在聊说，哎呀，这个过程中这几天啊，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哎呦好险啊，因为某某某啊，因为你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就走过来了。大家这样聊着，忽然间有人就指着那一串葡萄说，啊，他们要是看到这个东西啊，哦，包准他们下巴都掉下来了。所有人听到这句话哈哈大笑。可以想象就在那一刻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大家毕竟还是各族的代表，也肩负着族人的未来，他们每一个人心中也要好好的思考，这个看似美好的地方并非唾手可得。其中有人一想象看到家人有可能进入之后所要面对的危险，刚刚那开怀大笑的情绪这时候也带着他思想更深更深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带领我们的家人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吗？伙伴中是不是有人太过乐观了？我不能确定这些有悲观思想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因为上帝出埃及的大能，还有玛纳源源不绝的供应，而真实的经验上帝的全能。不过可以想象，痛苦的埃及经验让许多人都无法承受再一次的伤害。美好的迦南地真的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吗？我想这对许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美好的迦南地真的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吗？答案很清楚，有十个人放弃了。他们不但放弃，而且他们强烈的害怕进入迦南地。他们告诉族人，那里的人是大巨人，我们就跟这个蝗虫一样。他们非常的害怕，甚至因为自己的害怕，不惜想把有可能说出真相的约书亚与加勒杀掉。我不确定他们害怕的是自己的族人受到伤害，还是自己领袖的位置受到质疑。我不确定他们是害怕战争，还是不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不知道他们害怕的是什么，但是这个强度大到可以把40天生死与共的伙伴完全的牺牲掉。我们不得不说，那个害怕是非常大的。纵使说谎杀人让众人发狂，就是不可以让族人进入这个看似美好的地方。约书亚与加勒与这十个人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在这一刻做了这么大不同的决定？会不会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真实看见上帝的带领，真真实实的经历上帝的带领，他们把它深刻的放在心中，而那十个人没有呢？我想上帝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上帝决定使用40年的时间让这群人好好的经历他的信实。那些报恶信的人死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兴起了新的世代，不是为了毁灭，乃是为了建立这群人的生命。那把他定义要赏赐的赐福，他把这群人准备好之后再一次的赐给这群人。约书亚带着新的世代承接这个福气，在40年之后进入迦南地，得着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却里面充满着上帝丰富的应许。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迦勒，40岁的时候探勘上帝美好，回家却遭受伙伴的背叛，却持守上帝应许的迦勒，在85岁的这个时刻，他告诉约书亚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许多人 都经历过这样的生命。年轻的时候，对于许多事情都看不过去，也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世界，对于书本所描述的世界似懂非懂，但是对于理想的追求毫不妥协。看见台湾历史的不公义，觉得自己必要在新的时代开创新局。面对职场环境的不友善，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一切都会不一样。慢慢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除了发现时间好像过得太快，对于自己想象的世界还有许多的不满意。本来总以为只要有所坚持，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过一天一天日子在过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还是非常的大，甚至本来有能力替别人着想的人也开始发现，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都不够了，真的很难有能力再为别人付出些什么。曾经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都可以马上挺身而出，但是当自己结婚生了小孩，工作担子越来越重的时候，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了，怎么还能有时间去管得了别人？接着什么社会公益啦，什么伟大的人生目标啦，除了赚钱活下去，许多意义都不再有意义了。事情好像还不只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可能冲撞过一切，也批评过那不符合理想的一切，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悲观，有时候看见比自己年轻的一代还保有冲动，甚至会很热心的告诉这些年轻人说，不可能啦，你太天真了。这一类的国家社会的现状我们无能为力，职场生活许多不合理，我们只能充满无奈，甚至有人对于教会的现状都开始感到灰心。许多人曾经因为自己热心，却因为一路走来看了太多的困难与经历了各种现实的压力，自己伤痕累累，也告诉别人前方只是死路一条。只是我们再回头来看加勒的生命，到底我们该怎么做会更好呢？首先我们看见在圣经中的所有意义都离不开群体。加勒与十一个伙伴一起面对无可预知的未来，在过程中任何人都可能遇到危险，但是因为群体同心，十二个人能够平安的归来。我们当然不是说这十二个人他们都彼此相爱，他们的想法都一致，没有意见不同。不过当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人一起在面对属于他们那40天的未来，方向是一致的，力量是集中的，许多个人的问题在那个时候都必须暂时放下来，而让大家能够专心向前。再来是责任，很重要，责任感，加勒与他的伙伴都是背负着族人未来的人，这些人知道自己前往迦南地自然是为着自己的族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而去，他们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说啊，就假装去就好了，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很仔细十分用心的去认识这个区域，毕竟若是可以，未来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强烈的使命感使得这群人更加用心。40天的探索之旅，我们除了看见这硕大的葡萄被扛回来，我们也看见了他们对心中对未来的期待与焦虑。是的，那是一个很深的焦虑。我们前面就提到了，不论是想到自己可能无力面对迦南人那强悍的敌人，或是这些人怕族人对他们的挑战，总之虽然这群人在群体中也为群体考量，他们拥有很深的责任感，可是他们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不足，他们却步了， 纵使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却得到的回应是，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如果没有真实的将眼光放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的会让我们完全失去希望。当有人鼓励我们往前，我们只会觉得这些人说的话一点重量都没有，实在是过度理想。甚至有时候人们会攻击这些鼓励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因为他们的过去经验是什么？失败，是害怕。加勒的经历告诉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是要拿着命来信的。加勒对于上帝的信，让他愿意用命来换一个机会，一个全族人民得到祝福的机会。如果今天我们也能如同加勒一般，真实的看见上帝的应许，真实的相信只要坚守上帝的应许，必不至于失去盼望，是否我们今日的处境就不再一样了呢？是的，当我们不再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明白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愿意单单注视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自己成就万事，我们做好我们能做的，其他就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必然会看见超过我们眼光所能看见的真实的祝福，与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是的，相信的上帝，相信上帝的应许是那么样的重要，却相信之前，我每次都会非常认真的在这里又一次的强调，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认识他的应许更是重要。毕竟你没有认识上帝的应许，你怎么能够相信呢？加勒认识上帝的应许，他见证了上帝带领族人脱离了辖制，他看见无水之地的上帝全能的供应，他体验了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他真实的知道，也真实的相信。大家知道当时窥探回来的人说的大巨人是谁？那是亚纳族人啊。这个亚纳族人最后是被谁所灭掉？是加勒。加勒对上帝的这个相信不只是相信，而且他还一直持守着。在摩西的面前，他坚持上帝必然带领，在约书亚的面前，他持守这个应许必不落空。加勒坚持的不只是身体的强壮，他坚持的还有起初对上帝的信，纵使经过45年的岁月，一点也不改变。想象这段时间加勒不断地训练自己的体能，想想看这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晃来晃去，真的很无聊。早上就去拾玛纳来吃，有水喝，然后等着等着等着，看着什么时候整个大队要移动，不移动就一直在那里。想象这段时间加勒不断不断地训练自己的身体，别人甚至有一点灰心地说，哎，上帝要我们死在这里，你在做这些努力也没用啊。加勒却很认真地说，怎么会没用，我要让我一直保持强壮，我要亲眼看着上帝的应许。我刚刚前面说我在游泳池看到的那个80几岁的老先生，他一定是深信这样子让他不断地锻炼他的身体，他能够在80几岁还能够行走得很非常的自如，他还能游泳，他还能做他自己，过他想过的生活。加勒到了85岁都能够真实的经历这样的恩典，那是因为他真实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必不落空。或许我们过去曾经相信上帝成为我们的祝福，不过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相信呢？明天我们是不是还坚信不疑呢？纵使环境有多么的恶劣，加勒是这样，我们呢？ 圣经是见证活生生的人怎么经历上帝带领的重要著作。我常常说，圣经不是品格手册，而是历代前人真实经历上帝的见证集。加勒用生命体现了怎么回应上帝呼召的典范，今日的我们就更应该从这样活活的历史中看见上帝的必然。事实上，我们没有能够认识上帝从创世以来的带领，我们却希望明白今日自己在上帝整全的计划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会不会太奇怪了？这就像一个演员不了解整部戏的内容，却只是临时上场，他又不知道导演想要表达的概念是什么，这又要他去演戏，这完全不可能呢。另外，当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又一个的信仰前辈怎么在自己的不足与软弱中看见上帝的信实，我们就更能毫不疑惑的一步一步往前，也更明白许多时候自己的不足并不会影响上帝整全的计划。只要自己愿意明白并朝着上帝带领的目标前行，这就是了。这就像是我常常跟许多人分享，我自己回应上帝的呼召是对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热情。我知道教育事工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它不只是教导人们看圣经，更是帮助人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带领。这不只是一套方法，更是让人能够面对不断变化的世代，看见从上帝而来的可能性。而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怎么以为自己可以完成一个难度这么高的事情？不过我相信，当上帝呼召我在这个位置，我只要尽心摆上，我将成为这伟大事工的一部分。而上帝将会继续在不同的世代呼召人们一起来为他成就这完全的事情。纵使我现在看起来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方向只要对，上帝必然开路。当然，每一步都是要用生命，用每一个需要付上代价的决定来持守的，却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只是如果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应许，我们真的很容易绝望，我们真的很容易失去盼望。或许我们有加勒40岁的勇敢，却我们不一定有加勒85岁的信心。上帝啊，说好要成就的事情呢？每次站上讲台分享，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刚刚说的这一些圣经里面所阐述的道理，我们许多人都明白了，也真的看见上帝丰富应许的带领，只是我们的孩子们却没有真的看见。儿童主日学有许多的孩子礼拜天出去玩补习，或者是因为活动太多在家里休息。少年主日学与少年团契的孩子只要遇到考试就一定几乎不会来，最少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只要这个时候不管是团契聚会或者主日学活动，人都非常少。青年团契与社青们，他们在学校与工作的忙碌让他们稳定聚会都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机会完整的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带领，想要相信上帝，想要拥有从上帝来的眼光看事情，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不是孩子的出席情况不稳定，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同工加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因为看见信仰前辈的足迹，看见信仰前辈对信仰的热情，能生发出相同的热情来。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有分享，我想邀请当中已然明白上帝恩典，也对我刚刚提的这些族群有热情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教育事工。有人询问，却完全没有人再加入。接下来我们主日学有老师的招募与师资培训，在周报的夹页里面有报名表。而我们少年主日学与少年团契还有青年团契，我们继续在招募辅导。教会的社青也需要我们的长辈持续长期的陪伴与关怀。如果40岁的加勒真的能够明白什么， 必然是因为他经验了那样的缺乏，并真实的看见上帝的带领。今日我们的孩子有缺乏，灵性上真实的缺乏，他们在物质上没有缺乏，在灵性上非常的缺乏，他们看见的所有成功的案例，所有喜乐都在于金钱、考试、权力、地位，他们看不到信仰给他们的真实的生命，他们看不见，他们需要陪伴。我们当中愿意带领我们的孩子经验那上帝必然应许的人在哪里呢？我曾经分享过，过去有一个孩子，我要为他考试做祷告的时候，他实在不相信上帝能够为他做什么。如果这个孩子真实的看见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也从陪伴他的老师与辅导的生命中看见那样的丰富，他还会这样想吗？不论是我所说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或是兄姐们当中我们有喜欢音乐事工的、宣教事工的、社区事工的、关怀事工的，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尤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么的有限，在上帝的无限里面，只有在超过我们生命的历史中代代传承，才能真实的承受那样的丰富。不论我们现在几岁，我们都在经历上帝带领的过程。只有真实明白上帝的应许，才能对令人难以承受的未来生发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阁楼上的空想，乃是真实的成为我们与我们代代恩典的福音。事实上，没有承受恩典的群体，恩典没有任何意义。而今日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听，不只是知道，我们还要真实的与我们的下一代经历这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祝福。加勒到85岁还是强壮，生命、信心与盼望没有一样不强壮。愿上帝祝福我们经历那样的强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看见那样的强壮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那样的美好，求你带领我们经历过有信心的生活，只因为我们看见你在过去从来不曾让你的话落空。也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从他们年轻的生命岁月当中就开始见证你的美好。愿你大大丰丰富富成全你的恩典在这里，愿你大大的丰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愿我们现在在几岁的光景，我们都真实的经历你的美好。愿你保守，愿你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大的兴起那样的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